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进入教会历史的第三课，讲到君士坦丁教义的纷争和大公会议。这个是在教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你可以想象，在前面的300年的时候，教会在迅速的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受到逼迫的，因此，你要能够。你是真正的相信，经过考验，而且还有生命的威胁，你是思考过的，你才能接受这个信仰，你也愿意活出这样的信仰，为这个信仰做见证。神的带领也让这样的见证一步步的借着生命展开，然后最后散布到各个阶层，到最后罗马帝国。在政治上也愿意接受，然后在这过程，我们今天会讨论这整个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转变，到底在这转变过程中，神是怎么带领，怎么保守？我们看到这段阶层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在第1世纪的时候末期，你可以知道，到了第2世纪。第一世纪末期，第二世纪初，所有的使徒都已经回天家了，殉道了。那么教会里头传了很多使徒的书信，但是还没有所谓的新约正典。那么在很多的方面，大家谨守使徒们的教导，可是在这个时候。看圣灵怎么带领，在这个过程怎么保守，让我们现在的教义越来越清楚。你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是上次提到是在西元312年的时候，那个312年其实是罗马帝国对基督教迫害最严重的时候。可是你会发现，312和313年之间的一个转变，这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在破坏最严重的时候，大家在思想说要怎么样能够在恐惧和战境中活出了他们的信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极为巨大转变。可是你从整个的趋势看来，教会是在发展中的，教会是的见证是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那么从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迫害最严重的时候，罗马帝国本身发生了一个内部的权力斗争，发生一个内战。这个内战，你。如果读这个历史的话，西洋史的话，你会看到罗马有一个领袖叫做君士坦丁，他在跟另外一位叫做马克森，提乌斯，他们在产生大战的时候，最后一战的时候，那么根据君士坦丁他自己的所做的见证，我要讲这个，等一下，他所做的见证。他是说，他正在向他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他说他在向至高的神祷告，求神给他胜利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异象，天空上有一个燃烧的十字架，上面给他一个异象说凭此征服。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说基督向他显现。给他一个符号，符号是你可以看到拉丁文2个字母。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像 X 和 P 这个字，实际上是拉丁文字母中间的基督的前2个字。他就要他的士兵把这个神圣的符号挂在他们的盾牌上面。那天的战争。他获得了大胜啊，然后对方的领袖 在逃跑的时候死了。他得到了罗马帝国的皇权，他就在那个时候宣称要效忠这位神，因为这位神让他赢得战争和皇位。所以在公元在的次年，就是313年的时候，他发布了我们叫做的米兰敕令。在米兰敕令的时候，这是政府发表的，是基督徒拥有公开敬拜的权利，要求政府发还他们的教场跟教堂，赔偿他们所受的损失，而且允许基督徒公开的可以在罗马政府担任官职。你会发现呢，这个312年的转变，之前是大迫害，之后是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你会可以想象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们看今天很多的破坏的时候，迫害的时候，你心里在想，这个迫害什么时候会结束？我相信你看这个历史的发展，你就发现它可以有一个借着君士坦丁这样的战争，做一个这样的转折。转折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今天是要来好好讨论。我们可以想，每一个的转折的发展，都是神在带领，神的旨意。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来分析，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学到很多事情。而你会发现，历史发展的过程，一直我们讲，主耶稣讲说，天下没有新鲜事，因为他还是在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在创世纪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你可以看整个的圣经发展，都是讲是蛇的后裔和女人后裔的征战。你可以讲说，女人的后裔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耶稣基督开启了新约教会。但是，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间，我们还是在这个征战当中。神带领的这个发展，一直到最后的基督的第二次到来，而在这个过程，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还是从神启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一直在这里征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看着罗马帝国的一个转变，从313年开始，从米兰敕令的开始，可以完全开放了，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今天你照样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君士坦丁本身并不是完全的明了基督教的教义，对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也不是很清楚。他虽然说不允许这个罗马的神庙继续悬挂他的或者敬拜他的画像，但是他还是保留了原来有的异教的敬拜，也持续引入这异教的风俗。他也同意在那时候还是可以有太阳神啊，他史学家是想说，他也许把太阳神跟基督，混在一起。那么在那个时候，基督教有很多的讨论的时候，他也不清楚。他只在看，我们等下看到基督教在这个发展中间有很多教育的纷争的时候，对他而言，他只是看哪些实力比较强大，哪些会支持他的政治，他不在乎教义上的正确。所以我们在历史上一直评论到底君士坦丁是不是基督徒哈，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一件事。如果你真的来看的话，很多状况都是这样。你今天有一位很有权力的政治领袖， 要跟基督徒挂钩。在这样状况下，你当然从教会立场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从教会立场上觉得对于教会的推广也是一件好事。但是你因为他的权力很大，所以你在某些事上或多或少，你会不自觉的就把教义、就把真理放在后面。你会给你自己很多理由，说我要这样的原因是为了要推广教会。你在今天这个看军事团的这件事情，你会，所以我觉得没有新鲜事。在这个第一个皇帝要来拥抱基督教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件事情了。所以君士坦丁留下了很多的复杂的遗产，而这些遗产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得到。第一个，他减轻了对教会的迫害，让基督教可以大快速的扩展，而且基督教变成一个鼓励大家要相信的，从政府的角度来推广。那么，他也帮助，从那个角度来看，他也帮助了教会里头有一些纷争的时候呢，他也有一个政府代表，就是皇帝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是他心理上也是，你可以注意到，他把皇帝和教皇，就是把教会跟政府合起来。这个是我们以前想到说后政教合一的一个前身，所以他可以这样讲，他说世俗的统治者是神所设立的，所以神也委托他给当做教会的元首。你知道这句话是圣经是不符合的，从某些角度上，他说他自己是第13个使徒，这个带来一些复杂的影响。原来，你要信仰基督教的时候，你要认真的思想，这是不是你的信仰？因为你要拿生命做见证。而当基督教变成政治晋升的工具，而不是你的信仰，不是因为你的信心和悔改，这个时候它会发展出来一个很特殊、很奇怪的现象，甚至到后来。基督徒变成主流之后，开始从被逼迫者成为了逼迫者，逼迫跟他不同信仰的人。这个时候，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成为了教会的头，而我们都知道，教会的头应该是耶稣基督。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要去思想这件事情。我们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某些角度，你会觉得说，这些权利是帮助我们的发展，我们很感恩可以看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会被过度的推，而失去了真正的信仰的真理。当政府而不是基督成为教会的头的时候，天上的权柄便会受到地上的权势的加持，连我们的看的真理都会受到影响。在这个后期的时候，基督教从被逼迫者变成去逼迫不信仰的不信的人，这些状况都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而这件事情就发生在第四世纪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看很多的主要的教父们在站起来维护真理。这里头我们要讨论几个主要的教父。第一位谈到安波罗修，这位主教是非常一个特殊。他原来是在米兰的，他是总督，所以他属于受得过良好教育、很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在那过程中间，他被大家推举，变成米兰的主教，在之后，他是一个非常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位主教。他当做米兰主教之后，他坚持政教分离， 那坚持，连罗马皇帝也只是教会的一员，不能在教会之上。你会发现说，他当时做了一个，在西元390年的时候，那时候的罗马皇帝曾经有一个大屠杀事件，把他当时就指责罗马皇帝犯了罪，他当时甚至把罗马皇帝逐出教会，不让他领圣餐，一直要到他这个皇帝脱掉他的皇帝的黄袍，在米兰大教堂前面跪求宽恕以后，他才接受他回到教会。这在教会历史上，在政治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他有这样的方式，可以坚持教会跟政治的分离，而教会在属灵上是在政治之上的。它本身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和神学上的贡献，它也是教会圣歌改革的先驱。他也是奥古斯丁的老师属灵的导师，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叫做耶罗米，耶罗米他本身他致力于做神学上的研究，他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这本拉丁文，他翻译的拉丁文叫《儒家大译本》，这个实际上是后来几千年几百年、几千年天主教的官方圣经译本，是他翻译的拉丁文本。所以你现在看到天主教还是用拉丁文在很多的用词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他写了很多的注释书，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很多的解经家。我这里有你写到一件事情，我们讲了一件事情，在那个时候，罗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在北方，很有趣。那时候的意大利的罗马是文化的中心，也是政治的中心。可是北方，那个时候叫做蛮族，北方的蛮族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德国、法国、英国，在罗马这边来看，他们都是属于蛮族。可是他们侵入了罗马帝国，罗马城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教是罗马的国教，所以他的信心受了很大的削弱。他会说为什么以为变成了国教之后会神会祝福这个国家大力的发展，怎么会被蛮族入侵？而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讲，奥古斯丁写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书，叫做《上帝之城》。这个我们在底下会谈，解释到上帝双天上的国、天上的城和地上的城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提到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一个非常非常影响力非常大的在基督教的神学上他的影响不只是神学。他的政治哲学、伦理学影响都非常的大，所有几乎现在念政治的都会念他写的那本《上帝之城》，有很重要的影响。他的过程如果你去读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他写的书，叫做《忏悔录》，讲到他的生平。他在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的荡浪的沉沦在世俗的享受中间。声色犬马的生活，甚至有私生子。到后来，他的转变，你可以在忏悔录上读到，他的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在为他祷告。你可以看，在忏悔录上写的整个的过程。那在忏悔录，在神学院里头，忏悔录就是我们一定要读的，还要写新的报告，就很多地方在看他的整个过程。他在这过程中，他在哲学上，他在思想上，他接受，可是他的生命上，他没办法转变，他想到他的罪，他没办法脱离，他承认有神，他也相信神可以带领他，但是 他没办法摆脱他对这些的缠绕思想。你会看《怅然若离》里头的第八课，讲了他的转变，转变到，他说你可以看到故事哈，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在邻居的屋子里头，小孩子在讲一个在唱说，拿着毒棒，拿着毒棒，他就回到他原来的地方，把圣经翻开，他读到了那一章哈。这一段的故事讲到，在那个过程中读到圣经的那一段里头，告诉他说，不要荒宴醉酒，不可好色结党，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替代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的他说，圣灵进入他的心中，让他得到完全的平静。对他而言。唱尔驴头一开始他就写这句话，他说：“我们的心焦躁不安，没有安息，直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曾在基督里得到新的安息。”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有很多在神学上的辩论讨论。我们等一下几章我们会讨论到他在那个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神学上的讨论。例如说，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多纳图派哈，这个我们现在还会有这样的讨论在，因为在第三一二三四这个世纪的时候受到迫害，所以有些圣职人员，你可以说是主教替信徒们施洗，然后他们自己。因为受到逼迫，离开了教会之后，又悔改，回到了教会。那么，大家就在想，说他们这些，第一，要不要接受他们回来？第二，因为他们曾经背叛过信仰，那么他们所主持的洗礼或是主餐，是不是有效的？那么，奥古斯丁的教导就是说，这个圣礼是神所建立的，而在圣经中有说明要怎么样做，你根据怎么样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作为执行这个圣礼管道的神职人员，只要你在执行的时候是照着圣经的教导，是照神的命令在做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坐在真信徒的身上，它是有效的。有效的是他整个执行的过程是奉基督的名，而不是这个执行的人。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讨论。否则的话，你的在圣礼上面，你就会分成说跟执行人本身有一个关系。关系的重要是这个执行的过程。是不是照着圣经的教导？这是他跳出来讨论的。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还是会看到哈，就是柏拉修主义或是半柏拉修主义。我们不谈这专有名词，但是我们要谈的是说，你会今天你一样会听到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人。神造人原来是好的，那么神人堕落之后，耶稣就是救赎，我们可以靠着自身的努力得到完全，带出一个危险的结论，就是我们不是真的罪人，带出来一个危险的结论是。我们也不需要一个真的救主，带出来一个危险的结论是：基督对我们言，它的重要性不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背负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让与神和好，而是他基督是我们应当效法和跟随的榜样。你会看到很多，听到很多这样的教导。 你今天照样会听到这样的教导，把耶稣看为道德的榜样，把耶稣看为效法的榜样，甚至在拉丁美洲所被压迫的时候，他把耶稣看成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啊，要推广这个革命的这些的想法，或者是耶稣可以给你带来财富与成功，你都会注意到这些的基本的观念都是出于反对人是不能靠自己得救的。那么，奥古斯丁在辩论这件事，你想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么久以前的事情，就已经有这样的异端，而现在还常常会出现。他先看圣经的教导和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经历，他知道凭自己不可能悔改得救，是靠着圣灵的带领，靠神的恩典而得救的。他得到了一个，我们现在讲一个名词，叫做原罪论。原罪论的概念就是，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天生下来就是自私的，天生下来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这样的推论下面，我们不可避免的都会选择背逆神、叛逆神，甚至我们信神的时候，都是为了让神可以帮我，都是还是以我自我为中心的。他做了这个概念之后，除非是神的恩典拯救，让你明白你跟神的关系，让你回到神的面前，让完全的顺服他的救恩，基于爱，基于神对你的爱，你爱神，基于你爱神，你愿意遵守他的诫命。从这样的推论，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如果你是靠你自己得救的，你实际上是永远不可能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如果照柏拉图主义说人本质是好的，靠自身努力可以完美的话，在神学上推论，我们不是真的罪人，我们就不会需要一个救主来替我们赎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没有意义了。他只是成为一个道德的榜样。如果人能够自救的话，基督就是突然死了。所以这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必须要了解。谈结束这件事情后，后面有四个很重要的会议，从公元325年一直到公元450年，这个100多年之间，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上变成非常重要的几次讨论，你会发现说已经不受到政治迫害了，可以自由的讲论的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异端。这异端的出现，你可以在那个时候，也教父们出来抵挡异端，你可以看到这几个主要的争论，今天照样存在。但它最主要的关键是，因为我们很容易用人的思想去读圣经，我们很容易抓其中的一两节经文，用我以为人以为的合理的方式去解释，我们很容易去忽略圣经完整的教导，我们很容易把我们觉得不好读的，那不合理，我们觉得不合理的，把它丢到一边，我们就发展出来一套我们自己认为的神学理论。异端的一个特色，我们为什么要讲异端的特色是，他们都引用圣经，只不过是，要不然是在圣经中间再加了一些东西。他说："我也是读圣经，可是我有圣灵给我一个新的启示。"再多加一些，你现在很流行的，你会听到最喜欢做这样的一轮是讲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写的比较，他讲的都是一些 特殊的比喻是讲天启的，是讲后来事情，所以启示录是最容易被人加上去，然后说是圣灵给我特殊的，我看到了你没看到，所以我要加上去，这种异端出现，然后你就把它推崇成一个特殊的人。另外一种是跳开，明明圣经里头讲了这个，也讲了那个。你把那个忽略掉，你自己抓住其中一两节，把它发展成你的神学理论。所以异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用人直觉认为合理的方式来解释圣经，来把圣经去掉了一些，不是用整本圣经，也把后面加上一些自己所谓的圣灵的感动加上去就变成异端。那么我们看看这整个的过程的发展，整个发展有主要在那个100多年讨论第一个基督的属性。第一，基督是神的神性；第二是基督的人性。第三，如果我们同意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怎样联合的？第四个是我们在这样状况下，我们怎么样来看基督的完全的人性和神性？所以你会发现，四个大公会议讨论这四个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起始点都是因为异端的产生，被迫要去澄清，照着整本圣经去澄清，你会发现一开始的，就是讨论基督的神性，有一个亚流主义，他也是亚历山大的一个长老，他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他就高举圣父神性的超越性，那他就会说耶稣是受造的，不是在永恒中就存在的，他也是变成次一等的。你看，在这过程中间，你今天看到的耶和华见证人会，你会看到他们也是这样的主张的。你会发现，其实一直都是存在有这样的想法。而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位教会的领袖就是亚他那修。提出来一个讨论，在这讨论过程中间，大家在争论，谈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完全的神，只是受造物的话，他的生命就是有限的，有限的生命无法代替全人类的罪，对神而言，来偿还我们的债，我们的罪债。我们就没办法借着他的救赎与神和好，所以在这过程中间有很多的争论。你今天看起来，你问说是理所当然。我们从小，要从小从进入基督教就讲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异端会一直出现的。那在这个过程，就有一个信经叫尼西亚信经，也就是在那时候写出来的尼西亚信经，在325年的尼西亚信经写出来，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去读，那么这个他的辩论过程讲到说，圣经所教导的圣经真理。所有的圣经，我们在讲约翰福音展的时候，都强调基督的神性，而且我们要基督的，需要基督的神性，我们他在实际上的救赎，才能使我们能与神和好。而历代的基督徒，从使徒行传开始，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也是向基督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都是奉耶稣基督名祷告。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亚历克主义主张一神 这个逻辑的时候呢，就被那个会议，尼西亚会议指为是异端。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在神学上，我们今天都可以接受三一神，耶稣基督是完全神，完全人。可是，在人的逻辑上，你很难去思想怎样的是只有一位神，三个位格，基督位格又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我们要从圣经的话去思想、去体会，那么你就会发现，要把基督降为只有父神是真正的神的这观念会一直出现的。所谓一神论的概念是一直出现，像耶和华见证人会。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是出自在神自己的启示、圣经的教导，而不是建立在你人的逻辑的推理上。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读圣经的时候，也很容易当时的社会认为可能是不合理的。有的时候你会谈到创造论，有时候谈到我们今天讲说要教导圣经教导的，唯独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他，我们不能到父神那里去。像这种概念，都是让一般的人很难从一般的推理上去得到这个结论，我们只能说这是来自神的启示。那么在后来的时候，又进入了我们看到了这个会议哈，尼西亚会议325年尼西亚会议确定了基督的完全的神性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异端，是谈到基督的人性是残缺全的。谈到说，又发生说，基督他不是有完全的人性，在这么概念的时候呢，又召开了一次的会议。这次基督产业会议的时候呢，在这个讨论中间，确定了基督也是完全的人。如果基督没有完全的人性，他就不能代表我们，代表我们作为代表我们的一个祭物，他也不能代表我们去承受神对我们的罪所做的惩罚，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惩罚，来替代我们的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必须把它完全的确立下来，所以在君士坦丁的会议里头，再把这件事情确立下来。当你明白了基督的神性和基督的人性之后，就进入一个下一个会议的时候，就是这两个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我说这两性之间怎么样并存？这个时候也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这神性还是人性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那么有些是认为是松散的，有些是认为是只有一个强烈的神性盖过人性。这个概念在那个时候都在讨论，都在讨论当中，甚至在那个时候还发生了两边之间的一个辩论。如果你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这边出来的，就说另外一边是异端，那边出来说这边是异端，而事实上，在这次的会议里头，以弗所会议头，只是回去确认尼西亚信经所讲的基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而在这讨论过程中间，一直到了再过来的一次加克顿会议，也是在西元400多年的时候，在451年的时候，也是因为 又有一位异端，在这个时候，他主张说，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有人性和神性，到现在还是会有听到，也是还是我们讲说，基督的人性是在道成肉身之后生的，产生之前并不存在，而一般人会很容易会推论说。如果基督是完全的神，他怎么会在道成肉身之前没有人性？因此你到现在也会听到一些牧师会讲的这种想法。而在这个这样状况的时候，他在一些提出一些观念、想法，他就主张说，基督的神性、人性是完全混合在一起的，人性被神性所吸收。就像一滴水被大海吸收一样，所以，它就会造成一个困难，说基督，从他角度来看，基督变成不是完全的神，也不是完全的人。而在这个时候呢，发生了很多的讨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时候，皇帝，那个时候皇帝出来召开会议，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他反而是，在这过程中，看谁比较强势，他就走支持在哪一边。而甚至，那时候还发生了一些状态有一边甚至去用武力去打另外一边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那时候在教会历史上叫做强盗会议啊，已经进入了暴力的状态啊。对反对的人要怎么样做，或是恐吓，或是借由政治的角度来处理这些问题，一直到这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是因为这位皇帝是他没办法处理这些事情，让教会的这些异端越来越严重、混乱的时候，狄奥多西皇帝有一天骑马的时候。摔下来，把他的继任的皇帝再召开的这个加克登会议，这个加克登会议就确定了这个概念：神，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不相紊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好，这个名词我们有机会要花很多时间讨论，但是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是说，它不是完全的解释清楚到细处，它是给你一个边界，给你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是不是什么，而没有花更多的去解释是什么。原因是圣经上在这件上面是一个奥秘的状态，但是圣经清楚的告诉你们。不能混乱，不能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把一些异端切开来了，把一些异端排除出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讲说，加克顿会议就变成正统的基督论，一个位格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而且他也把这个边界帮我们定出来了。这个边界帮我们定出来，让我们不会用人的思想。去发展出不合圣经的异端出现，所以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会议，这几个会议的重要性是神在带领这个过程中间，让圣经的教导、神的启示越来越清楚，让神的圣灵的带领、神的话语变成我们信仰的中心。而不是用人的理念去凌驾圣经的教导，我们就在这过程中就学习到了这些的概念。我们想说，在尼西亚的争端，属人的逻辑是认为说基督是被造的，是低于神的。我们谈到救恩的时候，受造物就没办法去偿还无限的罪债。所以，正统的真理就是基督与父同职是完全的神。 君士坦丁谈到的异端是基督没有人的灵魂，如果没有人灵魂，就不能作为我们人类真实的，替代我们在十字架上受神的处罚。所以基督是完全的人。再来是一个异端是说神人两性是分离的，他认为说神在不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在这个状况下，我们要谈到的是说，位格是合一的，是都是两个位格，就是讲到说，人性、神性是做每一件事情的。那么，另外一个加克顿会议就讲到说，两个性，人性、神性是不能混合，也不能交换的。在这几个以后，就把这些概念完全的澄清了清楚。所以我们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谈到所谓的蛮族哈，就是那个时候的法国、德国的蛮族攻入罗马城的时候，奥古斯丁写的这个《双城记》哈，我们讲说他应该是讲《上帝之城》这本书，这本书是非常重要一本书，它要说明是罗马衰退的原因，不是因为基督教变成了国教，或者基督教变开放。罗马衰退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真正的信仰的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变成一个表面的宗教。如果大家是真诚的信徒的时候，真正的信仰基督的时候，整个社会道德会提升，整个社会不会混乱。这是一个概念。另外概念就是说，他提到一个观念是说，一个是地上的城，一个是上帝的城，我们都同时生活在这两个城当中，就是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之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同时是这两个城的好市民，但是天国的城是不受地上的国所束缚的，这是很正确。你看，任何的政治、任何的宗教、任何的帝国，到后来都是会被替换的，没有一个国家，第一个帝国是永远长存的。而天国照着神发展的推展的路线，一直到基督再来。因此，我们不要期待在地上的国去建立推广天上的国，我们要在地上的国做一个好公民，做一个好见证。那实际上，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的国。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不是只在山上建一个修道院，我们是要进入这个社会，我们成为世界上的光和盐。我们也进入社会，你看这个所有的，不管是大学，不管是孤儿院，不管是医院，都是基督教建立的，就是因为我们要进入这个社会，做盐做光，我们要在这个世上做基督的好见证，包含你做一个好的公务员，包含你做一个好的政治领袖，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向往的，我们所带领的，我们真正的归属是天上的城。奥古斯丁在这时候谈到的爱，你会注意到，他用爱的角度来分别这两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地上的层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对自己的爱，他追求的都是世俗的权利、个人荣耀和暂时的繁荣，就是来来去去。你不要以为说地上的层就是指政治上啊、国家啦、公司啊。事实上，教会也有可能变成像是一个地上的城。你在乎的是教会的人的多少，你在乎的是教堂的大小，你在乎的是整个的仪式，你在乎是在里头的感觉，而不是神为中心，一样是危险，而不是人的生命的改变。同样，你是在用以自我为中心对自己爱的建造地上的城。上帝的城的根基是上帝的爱流入到我们身上，对上帝的爱 我们的爱是根基于三位神、圣父、圣子、圣灵的爱的流露，满溢到我们之间的，我们的回应。所以，我们追求的是神圣的真理、属灵的顺服和永恒的国度，这才是真正永存不朽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同时身处这两个城，但是天国不被地上的国所束缚，我们也不能在地上建立天上的国。最后，我们要来回想，今天我们读了这些东西，学到的这些东西，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教会，我们潜藏的危机，是我们有些地方是只纯讲道德主义，把基督认为是伟大的道德导师。你可以想，这是现代版的柏拉图主义，认为我们靠我们自己可以得救。或者是现代版的地上之城，你靠的是财富成功神学。我们求的是，神可以帮我做我想要的东西，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异端建立出来，只抓断章取义的抓一两节圣经，或者是加入一些自己加入进去，把自己抬高到一个地位。把自己当成是新的弥赛亚，或是更高的先知一样。因此，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结论：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必须要建立在神自己的启示、圣经之上，而不是用我们自己以为合理的事情。我们对神的启示，有时候我们是看成一个奥秘，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认为人的智慧把真理，我们认为的合理的事情塞到圣经的启示当中间。圣经的真理永远超越我们人类有限的知识，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的讨论到这里，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的事情是，我们也把这三次的讲论，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回顾哈，我会回到这个最前面。第一次我们上了第一课哈，讲到初期教会啊，讲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好，核心是建立在基督在特定的时空道成肉身，他的死和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抽象的哲学。在教会初始的时候，有几个动力。一个是那时候是统一的语言，一个是四通八达的道路，而信徒们活出来的一个群体的，作为见证基督的一个生活，造成了基督教快速的发展。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受到迫害，一方面基督徒为信仰所做的见证，一样的推展了教会的发展，所以这边讲到教会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是我们第一课谈到的。第二课是谈到在过程中间，我们回到教会历史，看到其实在初期的时候，脱离了犹太教，进入了一个以主日为崇拜的模式，在那时候的崇拜是跟我们现在就是一样的，我们做祷告、唱诗、读经、讲道，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洗礼，我们圣餐或者叫做主餐，已经一直存留在这个过程中间。在那个时候的信仰，你要受洗之前要收到非常重要的严格的教导，让你明白什么是救恩，真正的悔改相信才接受洗礼。洗礼之后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把主的教训教导，让我们在生活上实践出来，是早期聚会的一个活出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在那过程中间，我们谈到第二次的时候谈到新约正典的一个被筛选，要特别注意，正典不是被教会选出来的，教会是认出来的，正典是神所 设立的圣灵所写的，而教会的责任是把它认出来。那么，我们谈到教会的架构，谈到几位重要的教父，谈到这个过程。然后今天的谈到了一个重要的是谈到帝国的转型啊，我们谈到君士坦丁和教父的时代，我们讲了三个教父，我们在底下也讲到了四次重要会议它的影响，这三个我们都会送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个大概的参考。我们今天的讲课的部分就到这里哈，刚好时间也差不多，我就把这个录影的部分先结束，然后我们再来，如果大家要讨论，我们还可以再讨论。